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到三章二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，罪并不是表面的东西，以色列人的罪连最强而有力的清洁剂都洗不干净，要令灵命得以洁净，就必须深入到心底的深处，并且唯有神才能够完成这一项清洁工作。我们不可以轻视罪的影响，以为不去理罪，那罪就会自动消失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的罪已经深深印了在你生命当中，但是只要你愿意，神一定会将你的罪洗作净尽。昔日木雕泥塑的偶像令以色列人疯狂，今日令现代人沉溺的偶像又会是怎样的呢？耶利米将以色列人比喻为交配季节当中四处求偶的动物，他们呢、好像发了狂一样，搏命去追求权力、金钱和外邦势力的联盟，以及各种神明等等。那些偶像并没有去找他们，而是他们自己主动要去接触偶像，疯狂地去拜，沉溺其中。他们享受最终之乐，以致不愿意放弃，被人揭发可能就是他们唯一会觉得羞辱的事。今天呢，我们都渴求着、某些东西，很想得到，如果去到不择手段牺牲一切的地步，那就意味我们已经沉溺当中，并且远离了神。在耶利米那个时代要做先知呢，实在十分冒险，因为先知必须指责暴君的恶行和政策，但是这样做呢，就很容易令人误以为你是卖国策。从历史当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先知曾经因为违抗暴君的命令，招致君王的憎恨，也都曾经因为阻止百姓拜偶像，令百姓对他们呢，真是恨之入骨。无论是刻意抑或无心，忘本都是一件危险的事。以色列人他们很热衷去追求世间的享乐，沉醉在里面，忘记了神。今日我们越是着眼于世间的享乐，就会越容易忘记了神的眷顾、神的慈爱、神的信实和神的引导，甚至是完全将神抛诸脑后。为什么以色列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结盟是错误的事情呢？这里是不是讲一些政治问题啊？其实神并不是反对国与国之间去互相联盟或者共同合作，神是反对人依赖人的力量多过依靠神。这些正正是耶利米那个时代的问题。在大卫和所罗门朝代之后，以色列国分裂了， 主要原因呢是领袖不再依靠独一真神耶和华，反而是呢去寻求同邻国去结盟，去寻求呢从偶像而来的力量，企图以强国之间去互相制衡，而令自己可以得到保护。但是犹大国没几耐就发现，同埃及结盟呢同之前同亚述结盟的结果其实没什么分别的，都是令人失望的。根据《申命记》24:1-4记载，离婚再嫁的妇人永远不能够重投前夫的怀抱的。犹大同神离婚，并且同偶像结婚，神本来是有权永远抛弃这些不忠的子民，不过神依然心存怜悯慈爱，仍然愿意让他们回归到自己身边。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，这一句是形容犹大人追求偶像的情况。阿拉伯土匪呢经常会隐藏在商旅行经的地方，等机会出来劫掠。而犹大全国上下呢正正就是这样，用这样的心态去热切追求偶像。神话耶利米那个世代的犹大人已经是全心全意在这里拜偶像，因此这块土地上到处都是道德的沦丧。当神话你向静光的高处举目观看的时候，那你就知道那些高处几咁淫荡邪恶。高处就是讲一些小小的树丛，人会在那里做一个拜偶像的祭坛，各种乱性的喜乐、醉酒狂欢的筵席都会在那里来到进行。犹大真的沦落到低俗不堪的了。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不认识真神，或者离弃了永活真神，必定是道德沦丧。今日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目无法纪的言论，说话不诚实，言语败坏，甚至呢很多人教着小朋友讲污言秽语。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3:3-21的内容。耶利米书3:3-5记载，因此甘霖停止，春雨不降，你还是有娼妓之念，不顾羞耻。从今以后，你岂不向我呼叫说，我父啊，你是我幼年的恩主，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？看啊，你又发恶言，又行坏事，随自己的私意而行。甘霖所指的是10月份撒种之后所落的雨，而春雨呢是指4月份秋收前夕所落的雨。巴勒斯坦的水源很稀少，如果不及时落雨呢，那一年就不会有丰收了。耶利米所说的甘霖和春雨，不单止是指到促进植物生长的雨水，而且呢还是象征着神随时的恩典，或者是神对选民的恩惠。犹大之所以灭亡呢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断绝了神的恩典。民数记32:15记载，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，便是你们使者众民灭亡。发恶言是表明了犹大他们的言行不一致，他们没有神所喜悦的悔改。事实上呢，根据出埃及记34:6-7和以赛亚书44:22的记载，神并不喜欢报仇，反而是愿意施行无条件的饶恕和赦免的。但是呢，犹大拒绝了神的恩典，自愿地走向这条惩罚之路，惹动了神的审判。随自己的私意而行，是指呢竭尽所能这样去做，表明了犹大人做尽诸般恶事。属灵的祝福和世界的情欲是不能并存的。勃逆的犹大却妄想既不需要放弃世界，又可以握取到属灵的祝福，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教导我们，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。为了拥有更有价值的属灵福分，信徒应该放弃属世的欲望。神话给以色列民听，他已经开始审判他们，不再降雨。到今日，那块土地依然是干的，他们最大的需求是水，甚至呢，这个需求远远超过了石油。他们在有些地方没有发现石油，却发现到水，反而对他们来说是如获至宝。我相信当犹太人在神的赐福之下回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是会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水源。神讲过的说话呢，就一定会做到。从最近的情势来看，神的审判呢就快要到的了。你看看这么多世界性的灾难，我们可以观察到当中的端倪。不过可惜，世人依然在这里沉睡，还未醒悟到要悔改归向真神。现在我们就要看耶利米的第二个信息，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三章六节到六章三十节。这个信息当中，神指控百姓是背道的。背道这个词语在这一章一共用了七次，超过了这个词语在整卷书所出现次数的一半的了。在耶利米书当中，这个词语的出现呢，又比圣经其他部分合埋一起见到的次数都还要多。先知耶利米和何西亚是最常用到这个词语。背道不单只是一般人所想的向后退，神给了我们一个更加生动的图画，一个答案，让我们明白背道是什么意思。神在何西亚书的四章十六节那里说，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。你有没有见过小牛呢被装上拖车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？当你很努力的要将这些小牛呢去移动，要他们上斜坡的时候呢，牛仔是固定自己的脚，用尽一切力气令自己呢变到僵硬。他们呢很努力地在撑住，令你呢动不到他们。而当你要移动他们呢，他们反而会向后退。这个就是神所讲的背道。背道是拒绝去行神的道，拒绝去听神的说话。当我们好像母牛一样故意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就是向后退。如果我们背叛神，背叛神的旨意，那我们只会离开神，是越离越远。耶利米书三章六节记载，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，耶和华又对我说，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上各高山，在各青翠树下行淫。神话给犹大听，要从北国以色列那里学教训。以色列现在已经成为了亚述的俘虏，神要他们注意，以色列过去的行为就和犹大现在的行为一样，以色列倔强就如倔强的母牛。神一直都想以色列可以回转归向他，但是以色列就是不肯。那结果呢，就被掳。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事足以作为犹大的教训和警告的。在耶利米书三章一节，神话还可以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的意思是，你虽然行淫，但你还是属于我的。如果你愿意回到我的身边，我会接纳你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每一个浪子、浪女、浪荡的家庭、浪荡的教会、浪荡的国家，他们永远可以回头归向神的原因。因为神是会接纳你。浪子回家的时候没有被打，反而在远方呢他会受到毒打。他回到父家的时候反而得到父亲的亲吻。他在远方几乎饿死，但是回家的时候呢，父亲为他准备了筵席。但是呢，以色列却一直没有归回归向神，他们转去拜偶像，那神就让他们成为俘虏。现在神对犹大说，让这件事成为你的教训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耶利米书三章七节记载，他行这些事以后，我说他必归向我，他却不归向我。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。神话我给了以色列机会回转归向我，我是愿意带他回来，但是他不肯回来，而他奸诈的妹妹犹大呢都看见了。犹大的罪是更加的恶，我认为犹大被掳的情况呢比北国十个支派被掳的情况呢更差，当中的原因不言而喻。因为犹大是有以色列的被掳作为前居之鉴，不过他拒绝从中吸取教训。这个国家的悲剧就是有一本圣经，但是很少人去读。我呢听到人会说啊，我们可以很公开地买到圣经，我们可以读到圣经，是这些事情呢是要感谢神的。但是谁在这里读呢？有多少人真正在这里读？犹大即使看到前居之鉴，但依然没有回转归向神。神就是根据他给我们的机会来到审判我们的。耶利米书三章八至九节记载，背道的以色列行淫，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，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，也去行淫，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，地就被玷污了。以色列民呢是用石头和木头去造成偶像的。休书意思是公开和神决裂的文件，具体就意味以色列的灭亡和被掳。不过以色列被神所离弃，不单止失去国家，还因为撒曼对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彻底丧失了民族性，而且丢失了对耶和华的信仰。这些是他们悖逆的后果。犹大虽然目睹以色列因为拜偶像受到的惩罚，但是呢还不惧怕，也去行淫，所以他们的罪甚于以色列，对以色列的惩罚并没有局限在一时一地。耶利米书三章十节，虽有这一切的事，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归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毫无疑问，约西亚作王期间的复兴是大复兴，很多人回转归向神，但这个复兴是这么普遍呢？所以当中很多人只是表面上说回归转向神，大体来讲这个国家和神之间有的不过是肤浅的关系。我相信人必须对神的话语有心追求，才带来复兴。今天基督徒的人数就算比过去更多，我们都要小心，因为这样不一定就是复兴。有很多东西是表面化的，所以不要被各个地方庞大的群众人数所欺骗，不要被决志信主的人数所欺骗，因为真正基督徒的数目可能要减一半。我们会见到庞大的表面化的运动，但是我们更加要见到的是真正的属灵运动。耶利米书三章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。神都讲得很清楚，犹大的罪比以色列的罪更重。北方的支派亲近神的机会呢是没有南方支派那么容易，因为他们没有圣殿，没有律法书，因此神对犹大的审判呢就会更重。我亦都相信神对犯罪的基督徒的审判亦会更重。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记载，你去向北方宣告说，耶和华说，背道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，因为我是慈爱的，我必不永远存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话给以色列听，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，神会将他们带回故土。神就是满有恩典，是这么奇妙的神。 耶利米书三章十三节记载：只要承认你的罪孽，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，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，没有听从我的话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今日世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认罪。我发现今日很多所谓的属灵运动缺少了畏罪悔改这件事。我最近读一本书，令我觉得很忧心，因为作者一直用我这样的字眼，却没有将应有的荣耀归给神。这个作者告诉读者听，神为他做了什么？就是神令他成为富翁，使他功成名就。不过书里面我找不到任何关于神救他脱离罪恶的见证。其实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或者你会说你是信基督的，不过我问你，你信他的什么？你可能说你信他是你的救主，那好好，你都讲得很正确。但是你真的确信他有拯救你脱离罪恶吗？记住，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你脱离罪恶，不是为了令你成为一个新人，亦不是为了令你成为大富翁。耶稣基督舍命是为了拯救我们每一个脱离我们的罪，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而受死。我们都得罪了神，神藉先知耶利米说要承认你的罪孽，这些是对犹大所说的说话，同时亦是对我们所说的。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，耶和华说：背道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因为我作你们的丈夫，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，从一族取两人，带到石安。神是满有恩慈，从一城带到石安，是暗示虽然神以慈悲呼唤选民，但是悔改的人是少之又少。不过神由始至终都以诚实对待这些的少数人，伸出救赎的手。能否进入永恒世界是取决于人是否诚实地回应神的呼召。诚实回应的人可以加入救恩行列，相反就会跌入永远的灭亡之坑。帖撒罗尼加后书一章九节记载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。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记载，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，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如果你有一位教导圣经的牧师，你真的要感谢他，还要保护他，因为他是难能可贵的，这种人可能为数不多。耶利米书三章十六节，耶和华说：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，当那些日子，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，不追想，不纪念，不觉缺少，也不再制造。当那些日子呢，所指的是千禧年国。在整卷耶利米书当中，我们就见到这个亮光。你见过乌云满天的时候，忽然太阳出来，然后一道彩虹出现。这些就是整卷耶利米书让我们看到关于将来满有荣耀的预言。耶利米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记载，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，万国必到耶路撒冷，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。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环境的恶心行事。当那些日子，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。这里是一个荣耀的预言，就好像宝石一样。这些经节预言千禧年的来临，神会将合他心意的牧者赐给他的百姓，而这些牧者亦必定以知识和智慧去牧养他们。人不必再提说到耶和华的约柜，因为尼赛亚已经亲自身在其中。耶路撒冷将成为世界的首都，是被称为耶和华的宝座。本来分散各地的以色列和犹大子民将会复兴， 合一。耶利米书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经文记载：我说，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，赐给你美地，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。我又说，你们必称我为父，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向我行诡诈，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静光的高处听见人声，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，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你们必称我为父，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称神为父，神是以色列国的父。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那里，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但是神就从来没有称大卫做神的儿子。诗篇八十九篇三节，神说我的仆人大卫。神亦都从来没有称摩西是神的儿子。约书亚记一章二节，神称他是我的仆人摩西。只有在恩典的日子，我们才被称为神的儿女。哇，我们何等荣幸啊！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记载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。那些呢，做得不多不少，只是单单去信靠神的名的人，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今天呢，神是救你脱离罪恶的救主嘛。如果你真是这样确信，那你不单止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你亦都是神的儿女。哇，实在太奇妙了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